祷告了，没关系。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蒙你的恩典，能够聚居在一起。你给我们这地方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分别这段时间来敬拜你。我们在敬拜的之前，我们有一段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也愿主你透过圣灵你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的心，来明白你的心意，也透过先知所教导所警戒的话，叫我们的心能够被眺望一同时看见上帝你对罪的追究，也看见上帝你仍然对你的子民保留的恩典。带领我们一下时间，也看顾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平安的脚步抵达这里。感谢你，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圣
名，
阿门。好，我们上次里就讲到说，
十三，
说上帝，对，拿着灯啊，去找啊，就说到，人因为长期犯罪就开始没感觉了啊，所以他用这个酒发酵的酒精啊。就是葡萄酒发酵的酒精来使人的心不回转。连最后我们就有提到的，就是许多当今的，当然这些不是无神论啊，就当今的一些有神论者，那是基督教的圈子，他们是比较新派神学的思想就会有意无意把上帝跟我们中间就隔了一个我们叫做自然律就自然律就变成是我们的上帝上帝就不再直接参与人，只是透过自然律来做事。我们呢其实也就要懂自然律，意思说我们看圣经我们就要懂那个窍门就是自然律反正没有感情了嘛，你也不用讨好他你也不用，总之你要做得对就可以了就不要逆天，你就活当然如果你逆天你就死了。所以就变成很多后期的教会特别华人还好是说我们有一段时间中国是封闭的，所以那时新派人去不了去不了就变成国内有自己一派的福音派就宋尚杰王明道这些人，他们呢其实还算是保留的，就是注重灵性，所以他们常会讲灵修他们常会讲就是要致死你的罪这些就他们还保留了一个基督教过往的这种重视灵性，但没有太重视神学的这种观念。那时其实海外就是西方世界都已经变天了就是一边倒就新派神学都已经全部拿完了，神学院都变了，连国内没有变了，中国没有变了。后来开放，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些人就进去了，所以后期的基督教在国内呢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就是开始很重视学识，重视学问，重视基督徒也要所谓叫做做光做盐了就是要赚钱了不要太穷了就是说你不能老没读书就是说因为其实这是人本的事情嘛，就是你说有学问被人看得起这些是很自然的，但很多时候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压制他，但突然间你发现原来有一个牧师来告诉你这是可以的那你就其实就变成整个基督教就开始往就是为了说为了传福音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就产生有许多我们知道的所谓很出名的一些神学家之类的就是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在世俗的学术很有名的，意思是他们可以被牛津剑桥纽约大学就是很高评价，因为他们同时又在教会也很高评价的 这种人我们特别欣赏，我说哇，这两边都捞得好的人很厉害嘛，因为但实际上呢，你去研究他们的神学，他们是心态，然后不是完全啊，但是他们有这种倾向，就是他们会一个特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就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在人跟神中间他会放一块东西，那个东西通常他们会用一个字叫自然律，但是其实自然律它定义是很复杂的啊，就是他们会讲好像考巴啊这些人你们都听过，很出名啊，瑞士的嘛，对，他用很多哲学的方式去解释人跟神的那种相遇，连到最后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其实他就是这样很出名啊，就变成就说他有一套讲人跟神的关系，但是不需要讲罪的，也就很让就是新派的学生很喜欢，因为新派的人不喜欢讲罪嘛啊，连也让福音派的人也喜欢，因为他能够解释这种神人关系，所以他就在当中有了一个立足的地方啊。但这种不会很久，是因为当这个朝代一过啊，好像你说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神学家，那时是很红啊，你说什么尼布勒啊，那些人几乎每间大学都用他的课本啊，其实到现在呢就开始下来了，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就没有办法一直延续，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触及到生命啊，
嗯，
就是你光头脑呢你很难很久的啊，你说意识形态也是很难很久的，你说老毛到现在那没有录音啊，哎呦啊，其实我都不算是过一代的人，当然我是下一代的人，但是其实我这代的很多国内的小孩你问他们，他们都觉得好玩啊，就是说也不会说完全去反他，但是就觉得就是这回事这样，就你看他都没有办法，他当时是皇帝啊，他可以一句话定一切事情，但是你看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触及人的生命，所以他没有那种沉船在里面了，连基督教千千年年来为什么一直走呢，一定不是靠一点的学问，不是靠这套东西的，也不是靠你去解释，没办法那么可以耐那么久啊，电池没有办法那么久， OK， 一定是触及到生命，人与上帝的相遇，这种在灵里的东西它可以一直沉船下去，也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当然我们也需要教导神学，也需要教导圣经啊，也需要教导人的本分责任啊，怎么生活啊，这些我们都要讲，那我们其实也要不要忘记啊，就是说这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而不是透过某样东西，就是人不是把大脑拿出来，上帝把真理拿出来，他们在那边是人来到这位上帝，所以中间其实没有中保，中保就是耶稣，你已经来到耶稣面前，就不再透过任何一样东西，好像人可以把自己藏在后面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我意思说，你看旧约你也惊讶，那么早犹太人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耶和华，当然他相信有耶和华，不然他不用这个字啊，他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火啊，这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就是他们主要是说上帝不管我们的，也不是说他不在，而是说他隔着，他已经设立了律法，他已经设立了规条，他已经设立了王帝祭司，也就是这些人在管我们，只要我们可以讨好他们，只要我们可以有办法哈，让这个祭司为我们祷告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其实耶和华就本身不理的啊，他不理会这些事，连这反而是上帝所追讨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这样子说我，意思说上帝说我什么时候不管，我天天都在管，我天天我的手天天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啊，不是扶持就是压迫啊，就是上帝不降灾，上帝如果他不是赐福，他就是这样子啊，他是在工作的上帝 ，OK。好了，所以上次我们就讲了说，上帝就要开始给这些就是刚硬的人管教啊，当然这管教不是短时间的哈，就是上帝 在以赛亚书已经说好啊，就是要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今天我们就十三节就是讲述他们要失望啊，要发现他们不再被上帝所宠爱啦、啊，等等等等。所以十四节是今天的宣告了啊，这个是重复性的，但是它是一再的就是你可以说突出上帝的愤怒更可怕啊。我们读一下十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呼号。他不是讲外邦人啊，他讲犹太人啊，说上帝会就是成为他们一切苦难的创始者。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上帝不管事啊，就的确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常常自己认的，他说是我做的，百姓都说不是他做的，耶和华很可爱的，耶和华不会这样对我，连上帝说不是，是我做的，人都是我做的，不是加勒底人啊，是我造成啊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在自己的罪好像酒精一样，就已经麻木不仁，就是他们没有感觉了。所以当人在一个就是沉迷，就是我们叫昏迷的状态，其实通常你要弄醒他，你就一定要刺激他了。你很温柔，你肯定没有办法刺激他啊，就是有人你就冲冷水啊，就是打他的脸啊，总之你要用一个比较一个强的方式啊，一个比较我不好说粗暴的方式啊，你要让他被刺激回到了他本来的意识里面。所以上帝怎么样让一个罪人醒过来呢？他肯定不是很温柔的说怎么样啊，要不要悔改啊，不是啦。上帝用极大的苦难主要是要带来惧怕啊，让人看见上帝的愤怒是存在的，而不敢再说上帝不管事情啊。所以先知就先告诉他们说这个灭亡的日子来了，而且不是很久，他说就到啊，就是甚快，就是说就在眼前啊。在旧约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的日子通常都是指到审判而不是，但对信徒来说耶和华日子是欢乐的，是因为耶和华审判的那一天我们也被就是被算为是无罪的啊，所以我们在那一天也毕业了啊，我们也走完地上的道路。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信主的人的一个安慰，就是你拿文凭了啊，但耶和华日子也是那些不悔改的人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些不悔改的人耶和华日子要带给他们极大的惧怕啊。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上帝长期的忍耐好像慢慢就导致他什么东西都很慢啊，上帝我就说上帝什么事都慢慢来啊。这里先知明显没有要给他们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他就刻意说甚快啊，好像闪电一样是可以的啊。那上帝不是好像公务员啊，签个名要三个礼拜，看个文件要半年，他不需要的啊，因为天使是他的仆役，所以只有更快不会更慢。但为什么不是更快？是因为我们还没悔改啊，就是他怜悯这些选民啊，所以他没有更快。但我们就不要陷入这种想法啊。连他后面说很快很快，他就说有一个效应，就是勇士要哭号。连他有一点好像把这个声音啊，就是哭的声音跟先知的声音啊，就之前先知在讲话嘛，你常常做一个对应啊，就刚开始先知说话，嗯，这些百姓就嘲笑他啊，拒绝他，连换来的是什么？是哭声啊，就是当上帝用话语通过先知温柔的劝勉的时候，连人是用藐视的声音对待，但是另一方之后传出来的是 他们勇士的哀号的声音啊，勇士特别是特别要强调说那些是有能力的人呢、啊。有能力的人跟酷神其实好像不是很相称，其实先知是要强调啊，这些依靠自己能力的人啊，当时一定是他们嘲笑先知了，是吧？说啊，你讲什么？没事啊，我们这么强大的军队，我们有那么多的外交，我们那么多的金钱，我们哪里会怕啊？特别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都曾经到过西西家那里，西西家还把圣殿给他看，对不对？你们看以赛亚书就看到了嘛。所以这个巴比伦都曾经跟以色列就是犹大表示和友好，因为当时要对抗的是亚述嘛。所以你现在告诉他说这个巴比伦来打你，不会的啊，你这个先知没看报纸，太落伍了，那是什么年代了，还讲什么神审判呢？那今天生病就是吃药啊，不用讲审判。我们现在基督徒已经进步了，你不要忘记上帝不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因为上帝现在也用手机用微信了，是吧？上帝跟你说话还是跟你心讲话，不透过手机的，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已经慢慢以为说人长大了，人开始可以管理一些事情，人也开始能够掌握一些事情，我们却忘记了上帝没有老了，人是长大了，对啊，就是变坏了意思啊。上帝没有变老了，上帝没有变衰退了，他还是上帝啊，他还是那一位，就是第一天那一位创造世界的，所以对他来说没有被限制的啊。所以当这些就是有权势的人，这叫强壮的勇士了，看见自己很可靠了啊，应该是没有可能有什么危险了，能听到先知的警戒啊，虽然也知道自己不好啊，因为百姓的确不敬虔，但不觉得他们会受到这样的一种遭遇了。耶和华就说这些勇士啊，当时是嘲笑先知的勇士，现在就有另外一种声音了，他的笑声就变成哭声了。他们要哀嚎啊，要哭嚎啊。OK， 好，那第十五、十六节呢？通常呢，如果你不记得这段圣经啊，就西班牙书啊，通常它的 highlight 就是这两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如果人家说哦，西班牙，你记得里面哪一句啊？其实通常是这一句，因为这一句在西班牙里面是特别的显著啊。就是上帝怎么形容审判啊？我们念了，他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啊！你说一句话就讲完了，为什么要重复呢？所以你就明白了，其实先知一定是要用尽方法来谴责，所以就用各种的文字来描述这个审判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而且也没有见过的啊，所以就要告诉他们说，当你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不要再以为可以用那些过往的方法啊，到圣殿去做做好事啊。稍微献献祭啊，就可以了，因为先知说你们所得罪的是上帝自己，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救你脱离上帝自己，是吧？如果你说你得罪人，你去跑去找上帝帮忙啊，你说哦，他来帮助你脱离这个坏人啊，可以啊，但是我现在是上帝自己做，你就没有办法再想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了啊。其实这个让我想起一件事啊，你们也读过，在如果你记得在这个耶利米书后面的时候，连他们真的是打进来了啊，这个加勒底人打进来了啊，连耶利米在那里，连他们就跑去跟耶利米说，哎呀，他怎么办？耶和华跟你讲什么？跟我们说啊，耶利米就说要守神的诫命啊什么啊，当然有两次啊，连前面一次呢，如果没记错是他们就说 我们得罪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奴仆都放了，因为其实他们把自己的弟兄收为奴隶嘛，啊，其实这是耶和华禁止，就是违背爱人如己的诫命了，所以他们就说啊，对对对对，上帝今天要这样子对我们啊，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不好，所以这有钱人全部聚在一起说我们怎么办啊，宁可失去几个奴仆，啊，也不要失去整个财富嘛，他们的大房啊，他们的珍珠，好了，你就跟上帝说啊，我错了啊，就把弟兄给释放了。OK， 哎，放出去的时候呢，真的哦，这个加勒底人就撤了，撤了蛮远了，再等一等啊，啊，够远了，好，又把这些人抓回来啊，又出去，又重新把这些他们放出去的，就是释放的奴隶弟兄又重新抓回来。上帝就说，当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们之前所立约用的那些祭物啊，就成为啊你们的下场。所以后来呢，就是他们当时就是说要放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立约的那个动物呢，破开流血，上帝说你们就像他们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犹太人到了相当结尾的时候，还是一直以为呢，他们好像有一种，我们说好像热线电话，就是他们可以直接好像来到上帝面前，可以让上帝保护，他们可以直接躲进圣殿，上帝就好像没有办法，必须把他们收在里面啊。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事情一直发生，到了最后耶利米都看着他们被带走，他们才好像才承认说耶和华丢弃我们，他们才认这一点。所以你就知道这种情况呢不会发生在外面的，通常是在教会，就是一些人来教会很多年，而且信得糊里糊涂的总是给人家安慰说啊，神很爱你啦，神很爱你啦，你也不读圣经，所以你也不用悔改，你觉得你不错，你总觉得说你有一天可以认罪啊，总之什么事啦你可以做一个什么祷告什么什么，对不对？你看犹太人上帝用这么的严厉的方式呢教他们一个功课罢了，就是说你们不再像过往一样在我的约里面，是因为你们已经违背了我的约了。就他们一直认为上帝好像不会认真的啊，就好像你的孩子从来都不觉得你说你再不听话妈妈把你赶出去，他不会信你的嘛，因为他觉得你说而已嘛。那犹太人就是一直认为上帝只是光说不会做的，最后它就发生了，而且这个70年是犹太人一直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这个羞辱啊，就是上帝把他们就是赤裸裸的交出去啊，就是没有一点点保留啊，让他们的圣殿拆成平地，让他们各样的骄傲全部都没有了，因为被掳出去的时候是做人家的奴仆，而且被人家改了名字。改成偶，就是本来都是跟上帝有关的，他们的名字都变成了那些跟偶像有关的名字。总之对他们来说就是全部好像我们华人就已经你以自己为光荣的任何东西全部都没有啊，你用70年来磨掉这些人的傲慢，那已经死了一堆人了，就已经过了一代了，才让他们重新回来。然后回来也不见得他们真的是谦卑了啊，但是这是上帝怜悯他们的。所以这里呢，第一个就是先知为什么我们是讲第一章啊，西番雅书第一章第15-16节，就是为什么先知在这里他要重复的用这些的话啊，我刚才是说是因为当时面对那批人是犹太人，他们不是非信徒。他们是熟悉律法的，所以他们知道他没有法宝，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要去劝一个牧师悔改，你觉得很困难，对不对？你拿圣经给他看，他说我知道啊，你跟他讲什么见证，他说我也听过，我更多。就是有时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他没有认识上帝，他做了牧师，他也不是真的悔改的人啊，其实他越高，他做的越高，其实他越难能够谦卑啊，也就意思说上帝就会用更大的，好像以色列人家用一个极大的苦难才把他们这些假冒的面具给拆下来啊，不然就是任凭了啊， 就是上帝不让他们可以悔改就继续下去了啊。所以以色列很悲惨的原因，好像我们看历史啊，最近欧洲也在讨论说到底我们你们知道很多国家在欧洲是不可以你不可以随便讲纳税，对不对？你不可以随便说可能啊这个大屠杀是假的，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一这样讲他们就会有一个罪名给你，你就要坐牢了。连这很明显是为着犹太人保护他们的啦，连现在犹太人开始自己说，他说是啦，是需要保护啊，但是那一代人已经死了，他说今天活着犹太人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连当你们这样故意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危险，因为反而他们被更容易被人家针对。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个争议，就到底这个法律还要不要改，就说犹太人是不是只是平常人，对，他们二战的时候曾经被苦待过，但是今天很多是二战之后出生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背景，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承担这种好像标签啊，就是啊这个是熊猫你要保护他，他是熊你不能讲什么话因为他是熊猫，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的议题啦，那我就想告诉大家说，我们常听人家说犹太人很苦很惨遭受很多的苦难，其实不是因为上帝特别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就差两寸就看见神了。就是你知道犹太人是整个地球里面唯一的一个民族呢，亲眼看见神的荣光，不是看到神啊，看到上帝的荣光从圣殿射出来的，对吧？他们亲眼就是经历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的神迹的，红海啊、马纳、过耶旦啊、割是吧？耶利哥城啊，这些一个，所以这个民族其实可能就差两寸就敲门就进去听天堂，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受那么多苦，其实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不感恩了啊。那但第二呢，也是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一个人真的是谦卑下来。因为他们不能凭自己进天堂啊，就是那两寸，他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功劳去换啊。虽然那个距离不远，他们还是要像我们外邦人这样啊，就是透过恩典才补上。我们是补一百寸啊，因为我们差太远了，我们没有背景，他们是很，但是其实达到天国的要求呢，都是一个方式吧。就是羔羊的血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让他们跟我们平起平坐，的确不行啊。所以他们受的很多苦呢，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悔改，因为他们太多属灵经历也想产生了骄傲。外邦人一下子就谦卑下来，因为反正他们将来都明白自己不是什么，对不对？但他们就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两节就特别是突出了哈，这个苦难的真实了。连再五分钟就好了哈，在这个阿摩斯啊，就是前面就是北国的时代哈，连阿摩斯五章十八节呢也曾经这样子说过啊，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啊！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子黑暗没有光明。那当时是讲上帝要怎么样灭这个以色列国北国。那阿摩斯其实也用过类似的话啊，所以百姓应该知道上帝常用这种方式来警告，而且最后这个警告是真实的，而不是光说而已啊。所以他要消除犹太人的自信这个自信有时我们也要提防他哈，就是人的自信呢是出自于人对上帝的藐视，而不是出自于对上帝的应许。因为有的人告诉你说，我信上帝一定帮我的，我信你放心啊，你说这位弟兄你要悔改啊，这个迟早会有问题，你放心没事的，上帝一定会救我的。那你说到底这个人是有信心还是他很自信？他说上帝一定帮我，为什么？他说圣经是这样讲，好像他蛮属灵的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要知道 当一个人他说上帝一定会帮我，或者说上帝一定会赦免我，或者说我一定得救的，我是天国的子民，你不要管我，我一定会上天堂，这种很肯定的话，如果他所说的好像从圣经出来，但是却不是基于圣经的应许，意思说上帝说进天堂的人是圣洁的，是啊，恨恶罪恶的。那如果这些都是他捏造的啊，就是说他什么都没做，但是他就说这是我的啊，这个应许是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是自信啊。因为真信心的人呢、啊，有真信心的人，他不会骄傲的啊，他不会觉得好像他没有男主可以好像凭自己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真信心的人呢，啊，他会。因为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给他的这个怜悯的应许哈，而导致他更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意思说，如果一个人他自称他信神，但是他常常没有亲近主呢，连这个信、这个相信、这个信心是自信，而不是真的是相信上帝。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你很有信心，你觉得你一定会得救，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得救的人呢，其实这个信心是让你更愿意去亲近上帝，而不是让你更忘记上帝，是吧？我的意思，我想你们大概知道那个区别了啊，当然它没有很复杂，但是你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我们有时也会有这种的盲点啊，我们会好像会觉得好像某一些事情是没事的啊，我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这个东西我沾上了不会有问题的。那其实你如果细想了，这个不是信心来的，这是自信来的啊。那这种自信呢，如果上帝不用苦难把你打掉呢，他一直会跟着你。连最后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发现原来你不是信上帝，你是信自己，你信自己可以，你信自己可爱，你信自己够比别人更加好，所以最后你发现啊，原来我一直都不是在信上帝啊。所以犹太人常以选民啊自己是选民而自豪啊，他们就很信赖啊自己是这个上帝的世子啊，就是天国的子民，这种的名号啊，就觉得这个是他的，所以变成既然已经有了这个身份，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合法的啊。但是上帝现在就好像告诉他们说，我要剥削你们这一切的所谓骄傲的东西啊，你们觉得你们有的，我就反过来让你看见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啊。你认为上帝很看顾你，他就给你病，也就让你知道说我没有那么看顾你啊。你觉得哎，上帝很让我生意兴隆啊，他就让你破产。你说上帝说是吗？你承认了吗？我不是那么喜欢你。就是有时当然我们如果谦卑，我们就很快就悔改了，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刚硬呢，有时就必须用反面的方式啊，来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的虚空，我们的虚伪了啊。所以上帝要剪除这些就是虚荣的自信啊，人就用的这个方式啊。但假冒伪善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就算被拖到上帝的审判面前，他们还是会想方法啊，左想右想。就是人一直靠惯方法的人啊，他就一直会怎么样都要放一些东西在他自己的面前啊，他怎么样都很难坦坦然然的来到上帝面前啊，总要拿一些好像我们有时去探人家，我们总是要带点东西去，那好像要放，就是说当然这是我们的客气了，但是严格来说呢，你如果跟这个人的友情是足够的话，其实你的出现就是最重要的，对吗？但我们有时因为客气嘛，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的东西了啊，好像要这些东西为我们讲一些话，为我们讨好一些人。假冒伪善的人，其实上帝要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是不要有东西在前面的，因为什么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坦白的来到他的面前啊。 好了，我时间过了哈，所以我今天不太，我这节还没讲完了，不过下一次了哈，就是下一次我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愤怒的日子啊，吹号的日子啊，啊这些比较详细的内容，好吧？啊，我们就到这里，我们预备崇拜啊。OK， 我们做一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透过先知的责备跟警戒，再次的。警醒自己，因为我们常在你的恩典当中，或许我们也以为许多的事是理所当然，或是上帝也必须要接受的事。但主啊，我们知道你必不忘记，因为你必不以有罪为无罪。主啊，我们或许在试探上帝的宽容。或许我们是在试探上帝的忍耐，是吧？你就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透过默想透过亲近你让我们愿意真的是按着圣经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来活出你给我们的样式叫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我们却以一个完全的子民为我们的目标因为天国是为这些人所预备的，是吧？你就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的敬拜，你也让弟兄姐妹的信心能够再次的被坚固，也透过我们对你的赞美跟献上，也求主你用喜乐平安来充满弟兄姐妹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啊，我们。